历史学家辛浩年教授不但是六四的参与者，也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他以历史的视角加上亲身所见，将六四分为四个阶段：发动期、发展期、对抗期，以及比较少人提及的暴动期。六四34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带您从辛浩年教授的双重视角透视六四事件，深入解剖这场运动的本质。辛浩年教授，您不但是这个六四的亲历者、参与者，您更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在回顾六四的时候，您是如何从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并且解剖六四的本质呢？
我先谈谈我自己是怎么介入这场运动的。我承认，当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不感兴趣，原因是3个年轻的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恳求中共的当政总理接见他们。这使我立刻联想到1895年康有为带着签名举子跪在新华门外叩求皇帝接受他们的改革建议。当然想到这个东西，心里就觉得怎么回事呢？历史相差了100多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相似的情况呢？所以我开始没有太关心。等到后来呢，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我就一直是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这场运动，可是我到了任何地方我都不愿意参加这场运动。只有在广州5月23号那一天，由于孔杰森打电话要我一定要参加运动，我们两个是同学，我才参加了运动，就等于游了一次行，并且我还带了几名军官去一道游了行，都是我的学生啊。直到5月29号，我从深圳国际艺术节回到安徽，我接到了湖北电视台主播视频女士的一封信，她问我共产党会不会开枪。我当场就给她回了一封信，也就一句话，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5月29号。6月4号凌晨4点钟，我家里的门被敲醒响了。我很奇怪，我爬起来以后，哦，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敲我们的。他跟我讲，中共在北京大屠杀了，我们已经接到从美国来的传真。他当场就把传真拿给我看，然后他就说，我们科大已经有1000多师生在三校口那里集合，也等着老师你去。我说，你不要说了，我马上就去。我穿上衣服就跟他没到齐了。这是我正式的、自愿的、没有任何拖沓的参加了这一次运动，真正的开始。从这一天开始，我当时身上还兼了许多被统战的职务，也挺高啊，全国的委员我身上好几个，安徽省的代表啊，什么人大常委啊，都是。可是我根本就没有顾这一些，我就上街，从这个凌晨4点钟一直游到这场运动被彻底的镇压，我一天都没有踏过。所以人家问我什么时候参加这场运动的，我说我是六四凌晨4点钟。那么这就是我参加运动的经过。但是我们从整个运动它的分阶段来说，我们能看出这样一条线索，那就是我把这个运动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发动期，那就是胡耀邦突然因心脏病爆发去世，北京的学生和民众给胡耀邦送花圈祭奠他，是这场运动的开端，也是诱因。那么从这一天开始，胡耀邦先生去世到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责这一场纪念他的党的总书记的悼念活动 是反革命动乱，这就是发动期，就是我讲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下了个结论叫反革命动乱，学生们受不了了，老百姓很气愤，多少年来对共产党的镇压的恐惧，对共产党成批杀人的恐惧，40年来人民对共产党在心中那种无奈的叹息和心底中的愤恨一下子爆发开了。可是爆发开了，具体的表现在北京为主的学生运动上面的表现是什么呢？是我们绝不是反革命暴乱。从4月26号到5月20号这一段时间叫做运动的发展期。运动从4月26号中共定性反革命动乱以后，就开始迅速的从北京到地方，从北京的大学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可是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第二阶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我们不是反革命动乱，非常害怕和恐惧共产党把反革命动乱这顶帽子加到这场学生运动身上，因为一旦定性为反革命动乱，那么惩罚，血的惩罚，血的镇压，那就要来临了。全国人民都在恐惧当中开始支持学生，帮助学生，希望学生一定要把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帽子从自己的头上强摘下来。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让步，是吧？这就是运动的第二期，它发展起来了。可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动乱，也就是说否认自己是反共，是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否认自己是用动乱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不要怪学生，也不怪老百姓，49年以后中共杀了8000万到1亿这么多的人，是哪个人不怕他？这个帽子一戴上，后果不堪设想。
是，还有秋后算账，
可以理解。但是反过来也证明，这场运动它不是反共运动。学生一定要向共产党表白，我们不是反共，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不是动乱。
接下来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5月20号到64之前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叫对抗期。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发动期、发展期，现在是对抗期。在这个阶段里面，学生和共产党各不让步，学生坚持说自己不是反革命动乱，共产党一直不改口说不是反革命动乱，实际仍然坚持，并且用行动开始派军队到北京，摆出一副镇压的样子来恐吓学生和人民。可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次学生和人民没有被吓住，仍然坚持不是反革命动乱。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双方的对抗的相持的阶段中，出了一件事。5月23号，3个湖南来的青年，我今天可以说他们是带着湖南人民内心里面的真实的情感和对这场运动的支持来到北京。我甚至可以说这3个学生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埋藏在心中的对中共的痛恨和反感，到了北京，用彩色调了几个鸡蛋，就扎向了督府民贼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像，就是挂在天安门上面的像。这件事情爆发了，可以说当天这个事情一消息一播出来之后，全国振奋了。所有人看到这个消息以后都觉得解气呀、啊！在美国，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一个老百姓给总统蒸了一个鸡蛋，甩了双鞋子算什么嘛？可是在中国大陆，我们湖南来的3位20来岁的青年居然用鸡蛋炸了毛匪的像，你想想看，中国人民内心的是多么痛恨他，终于解了一口气。可是没有想到这3个湖南来的青年不仅 扎了毛的像，而且还写了两个对联。两个对联的意思就是中国5000年专制到此应该终结了，中国应该走向民主和自由，反对一切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的领导统治，这是人民的心里话。可是这三个青年却被北京的学生运动在他们背后老师的决定下把他们送给了北京的公安局，一个判18年，一个判20年，一个判无期。现在这三个人为首的于志坚先生已经过世，第二个成了疯子和傻子，只有第三个还苟活在加拿大。那么这件事情在运动的对抗期的发生，使我们对这场运动特别是回思起来的时候感到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因为全世界的民主运动不会把一个反对独裁的三青年送给专制政府去镇压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么这件事情使我们回想起来，在第一个阶段他的发动期愧求中共当权的总理接见，在他的发展期要无论如何的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动乱，跟反革命划清界限。这场运动要求自己运动的纯洁性是很厉害的，是不许任何过去有各种各样帽子的所谓共产党曾经镇压过的反对过的处罚过的这些人来参加运动的，也就是说跟过去凡是共产党眼里的阶级敌人或者是不法分子都是不允许进入这个运动的队伍的。那么再加上523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5月23号三个青年送进了公安局，晚上7点钟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门口，这个运动在北京的运动它的背后的老师们也就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手下的那一批所谓体改委的人，他们和学生一起召开了一个向全世界发布的新闻会，表示和三个年轻人划清界限。这就是对抗期，对抗期学生和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是值得人惊叹的。可是对抗期所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表明了这场运动的性质。6月4号，这就是第三个阶段。6月3号夜晚到6月4号凌晨，第四阶段开始了。第四阶段是什么？是暴动期。就在这一天晚上，中共终于开始用真枪、真子弹、真坦克车，向着学生和人民扑过来了，扑杀过来了。这样一个状况下，我想全世界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场面，这只有共产党，只有49年以来不断的镇压或大批屠杀人民的共产党，在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做像这种让人没办法面对的事情。邓小平后来说，我们的坦克就这样压了下去，于是动乱就被我们平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49年以后，中共的每一次镇压，老百姓都是不敢反抗的，也无法反抗。可是这一次的镇压，在全国引起了暴动，不仅在64的那个夜里面，就63的夜晚或64的凌晨，被镇压的北京市民或学生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开着公交车准备去撞天安门。第二天，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各地的市民全部走上街头，头上裹着白布，用红的颜色写着“血债血偿”，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这样。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被天安门的大屠杀所压倒、所恐惧，反而铤而走险走上街头， 全国的游行到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飞机不飞了，火车开不动了，轮船停了，工人、人民、老百姓、市民都上了街，有的地方农民也上了街。安徽省宣城县一个小学老师含着眼泪告诉孩子们，说北京共产党杀人了，杀死了我们好多大学生和我们的老百姓。孩子们站起来喊口号，大学生死了我们上，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然后啊，小学生把这三句话写在黑板上，一个礼拜没有人去擦这个黑板。老师的眼泪像小河一样流得不停。在武汉的市中心，一个妇女站起来讲话，说：“同胞们，共产党在北京杀人的，其实四十年来，他哪一年不在杀人？四十年，共产党做过什么好事没有？全场高呼，没有做过好事，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
这时候喊出了“打倒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
是，所以这是暴动期了。
暴动期，在合肥的三孝口，人民讲演喊“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反对唱国际歌”，是吧？形成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情况，真的，四九年以后是没有人敢想象的。这就是运动的暴动期。全国各地的暴动虽然在二十天之内被中共最后的镇压了，除掉在天安门广场当天大屠杀所被中共杀死的学生和市民，现在的统计数字是3万多人以外，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县城都杀害了一批领导暴动的、发动暴动的带头人，迅速的枪决。每一个城市都报道了一大排暴动的领导人、暴动的参与者被枪毙的情景。可是悲剧在于89年6月4号那一天开始逃亡到海外的北京的学生领袖们和他们的在广场上的老师们，到今天没有人提这个事儿。
其实非常感谢邢教授从亲历者还有一个历史学者的两种视角帮我们解剖了这个六四的四个阶段。那现在其实从89年到现在是34年过去了，应该是到了一个时间，就是跳脱那种悼念、控诉、慷慨激昂的话语中跳出来，我们怎么样更冷静、理性、客观的去看六四这场运动在整个历史上的位置。
对，我之所以这样说，那就是想告诉你，六四以后逃到海外的这批朋友，曾经叱咤风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们，以及他们背后的老师们，也就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所领导的体改委的那一帮人，也就是党内的改革派，用我的话来说，党内的改良派，他们从来不提这一段。前几天当时的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叫做在旧金山的封崇德和打电话问我，跟我说大兴老师，六四之后只有你一个人提这个问题，只有你一个人讲这个问题，伟大的八九学运还有第四个阶段，就是暴动阶段，可是我们这些来到海外的人没有一个人去叙述这个阶段。我为什么要重复的这样说一下？那是因为正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提这场暴动，不提八九学运和八九民主运动的最高峰，也就是最高峰期，人民暴动起来了，人们面对共产党的屠杀，大无畏的挺胸走到大街上，要对共产党大喊做血债血偿。它说明什么？说明一种自发的，并非是自觉的那种革命的意识，就在六四的那天晚上传到了全中国， 也就是说在全中国人民的心田里面，革命的意识已经开始成了一种让人勇敢地站起来去对抗这个进行大屠杀的万恶的中共政权。这个消息被全世界知道了，国际上可以说无不引起了愤怒。这是一个多好的革命形势啊！如果我们的人民就这样站起来了，开始革命推翻共产党，如果全世界就趁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支持中国大陆人民推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可能是共产党阵营里面第一个被灭亡的，而不是最后一个。可是没有，就是因为从大陆出来的这一批朋友，他们到了海外以后，与在海面鼓吹革命的海外的民主人士、民营人士，一下子一刀两切，划开了界限。海外的民运领袖王秉章，主张革命反共的王秉章博士，要去参加他们的会议，被他们拒之于门外，不给他参加他们的会议。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因为王秉章是反革命分子，而逃出来的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一个好端端的，一个完全可以鼓起全世界的愤怒，可以鼓起全中国人民心的这样一个革命意识的迅速觉醒和行动，就这样的悄然的在全世界人民对中共政权大屠杀的怒火当中被静静的扑灭了。从此89年之后的海外进入了改良期，革命起不来了，改良就过来了。所以今天在回头看他的时候，我要想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来评价这样一场运动，我们必须要把历史从89年4月15号到6月4号，到6月4号之后的20天，就这样一个短暂的3个多月的时间，扩展到起码的小小的大历史的范畴里面去。从康有为的签名举人的跪求改革运动，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的思想和提纲失败逃亡，再到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历次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真的假的，再到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有没有真正的民主运动，有是哪一个，没有是哪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才能称为是民主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只能称为是改良主义的运动，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对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样就能有助于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也是六四的参加者，六四前也参加过游行，六四以后是天天游行，那么作为过来人，我巴不得把我参加过的运动说得越伟大越好，因为他光荣我也光荣。但是作为一个搞历史的，我可能说话要得罪一些朋友，因为历史的眼光和现状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历史是通过比较的，历史是通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的阶段之内，我们来认识它、比较它，然后找出它由表见底的基本性质来。
是的，就像我刚刚讲说，时间也到了，30多年过去，应该跳出那种感性的那个层次，更冷静的去剖析究竟当年六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反思六四，是因为这可能对往后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它之所以失败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用一个非常普通的话问过几个朋友，我说如果六四之前在运动的对抗期，北京的剧院或北京的群众运动干脆就冲进了中南海，占领了中央电视台，结果大不了也是坦克车压过来吧，大不了也是冲锋枪打过来吧，还能怎么样呢？还能派飞机轰炸吗？不可能，对不对？
但那样成功的几率会大些吗？
反而会成功啊，反而有成功的希望啊，反而不是挨宰啊，是在革命或反抗当中壮烈牺牲啊。 是在革命和反抗当中有可能赢得胜利啊。那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更高昂的反叛精神呢、啊、对不对？我们历史上有过太多的这样的高昂的反叛精神，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的时代，中国大陆人民变成了不会反抗的了？而八九年已经开始反抗了，可是这一步为什么就跨不出去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场运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一场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它也是一个伟大的改良主义运动。因为四九年以后，除掉1957年5月19号晚上在北京大学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之外，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任何一场所谓民主运动都是改良主义运动，都是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因为进步和倒退落后是相对的，在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下能够推举出一场进步的改良运动已经是很伟大了。但是当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八九的这场运动缺少思想，没有纲领。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和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也是要求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比较起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康有为的要求政治改革的纲领那不知高了八九年多少倍。这不怪八九年的学生们，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没有办法跟共产党的集权统治相比较的。
继续我想请教辛浩年教授的是，这一场六四运动它对接下来的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这场运动告诉中国人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近代世界，所有的专制国家在它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它都需要进行一次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救自己的命，救这个政权的命。那么要改革开放只能是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所谓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治上不改也不敢改，因为政治上一改专制政权就靠不住了。所以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成了近代世界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在它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的一个救命的法宝。可是这个救命的法宝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由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在一定的时间里面经济可以得到发展，可是政治却更加的反动，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被不改的政治的特权给侵吞了，于是造成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加剧。而严重加剧的社会分化尖锐矛盾必然引起革命的发生。所以每一个专制政权都是想用改革开放来抵挡住革命的可能，可是革命就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好的时候突然爆发了，然后这个专制政权就在革命的爆发过程中被灭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这个基本的历史规律，这是我1982年就已经在国内讲过的。
可是中共在六四之后他却奇迹的存活了下来，他对外是用韬光养晦去算是欺骗美国和西方世界吧，而且他对内，他更重要的是他完全的对国内人民抹去了对六四的记忆。中共为什么这么怕六四？
记忆是抹去不了的，他只能让新生的青年们不知道，但是一旦知道以后那是很可怕的。1989年的中共的北京大屠杀之后，全国陷在一种要死未死的僵死状态，全国老百姓，整个的中国是大陆社会一根火柴都能点得着。1991年的海湾战争打响的时候，我的同事也是我的老师龚牛先生，全国著名的诗人，他在办公室里面就捶着桌子喊，为什么导弹不打进中南海？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心情。可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明白了，如果不继续改革开放，这个政权将 维系不了。所以邓小平先生发动了二度改革，南下到武汉讲话，二度改革推起来了。二度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放纵经济改革，坚持政治高压，让大家都向前看，忘掉六四大屠杀。
嗯，
说来说去就这么几句话。于是经济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政治的高压越来越紧，一直紧到今天，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最后效果就出来一个习近平。
而这当中，其实我刚刚提到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好像有人认为说，后来的中国人民就只忙着赚钱，蒙上了眼睛，捂上了耳朵，然后被驯化了。您怎么看这样的批评？
不是这样的话呢？老实说，说这个话的人本身就是糊涂人。第二种人呢，就是帮着共产党让人民糊涂的人。我们只能这样说。为什么？这就要提到邓小平和共产党在1979年号召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发动了一个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我想你应该知道。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虽然长在他的手心里，什么时候要放就放一下，什么时候要收就收住。从79年开始思想解放，到80年在文艺界就开始收了，然后在79到89年的10年间不断的收之又放，放之又收，是吧？可是他没有想到85年为了统战台湾，叶剑英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里面忽然指出了国民党曾经抗战，并且正面战场都是国民党军队打的，他用这个办法承认国民党抗战的办法来统战国民党。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就把他从1949年加固起来的国民党从来不抗战，抗战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对日本人军队侵略只是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拱手相让，四处逃跑，这个谎言的大坝忽然给他自己掘开了一个口子，于是洪水就通过这个口子像决堤一样的冲出来了。中国大陆多少老历史学者、老历史教师、中年历史学者和教师、青年历史学者，不是学历史的人都开始研究国民党抗战了。这一场国民党抗战导致了一个问题的产生，并且导致了这个问题成了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心病。什么？那就通过反思国民党抗战，然后反思白发是谁领导打的，是谁打的。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国民党1937》，封面是一个蓝面子，然后鲜血从书上面往下滴，扉页写了这句话：50年前那一场保卫我们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我们有权利知道。那紧接着70年前那场领导中国人民百发统一中国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利知道。那紧接着100年前那一场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那一场革命究竟是谁领导的，谁把它推向成功的，这些问题全出来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辛亥革命、百发、反对军阀的战争、抗日战争，最后那场内战，那场所谓的45年到49年的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究竟是谁要打内战，谁不要打内战，这些问题全部通过1985年以后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社会的知识界、民众界，在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当中都成了一个一个的问号，并且成了一个一个问号的解答。人民开始认识到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和他创立的中华民国才是一个要走向共和的民主的新中国。这就是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共产党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缺口的打开给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打开了第二条 大道，这条大道让人们认识了百年中国的历史，认识到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实际上是对专制制度的全面覆辟和超级覆辟。通过中华民国创建以后有三次覆辟，第一次第二次都很容易辨识，袁世凯复辟帝制老百姓都看出来，于是乎他只做了83天的皇帝就被人民彻底推翻了。第二年的张勋要复辟满清，也就复辟满清的专制制度，那老百姓更是觉得笑话，只闹了11天就彻底垮了。可是他中国人没有想到，忽然在革命的名义下，西方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大旗的旗帜下，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一场战争，打败了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共和国家中华民国，却建立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可是这个革命的国家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实行专制，实行集权统治，进行大幅度的屠杀，残酷的处决，压迫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疯狂的压迫和蹂躏。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不清这个政治。
邢教授，其实您刚刚讲这个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等于是把这个中共的这个谎言撕开了一个口子。其实现在很多人说年轻的中国人是不是都不知道六四，不了解六四，但其实我想跟你分享，就是前一阵子的白纸革命当中有年轻人，其实也是一个以00后中国大陆年轻人为主体的一场运动吧，也是从这个南京传媒学院开始的，然后有遍及中国各大的大专院校学生站出来，其中就有说一场运动，我们把这个录像都看了好几次，有年轻人站出来说，你们说我们是外部势力煽动的，我们不是，中共才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势力，所以年轻人他们是知道的。
这就是历史反思运动的结果啊！这场运动终于把中国大陆的这一场民国反思运动推向了一个什么？要走向民主复国的道路，今天已经走向了革命复国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革命复国的思想，在将近40年的历史反思中慢慢的积蕴而成，所以这个思想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最广阔的社会思潮，已经让共产党日夜难安。这就是共产党一定要打台湾。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打台湾，有人说是为了统一，有的人说是为了经济发展，有的说是为了解放台湾老百姓，都是假话。共产党打台湾只为了四个字，要打掉四个字，中华民国。所以你讲的白纸运动，它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为在六四之后，在江泽民当政的13年里面，江泽民是一个在中共的所谓领导人当中稍稍有点小小的自由主义者，他会背总理的遗嘱，他懂三民主义，所以在他当政的那段时间里面，对于民国思想或民国反思的发展没有下力气去镇压。所以就在他当政的13年里面，你看昆仑关大战、台儿庄大战，许多歌颂国民党抗战的威武无边的电影就在那个时候全部出台了。这些电影的出台让人民知道了抗战是谁打的，北伐是谁打的，中华民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的解放的长河里面，40年、8年、9年、00，这三代人几乎是民国派的主力或最重要的力量。这就造成什么？造成白纸运动出来了。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说，他们心里都有数，共产党是什么？是专制复辟，是复辟到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复辟专制的国家，北京政权是实行集权统治的国家，和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完全不一样。
2019年在香港，我们看到了有人形容是六四屠城在香港的街头是慢动作的上演。你怎么看八九的整整30年之后，2019年那场以香港年轻人、香港学生为主体的时代革命呢？
这场时代革命它的进步性，我在2-3年前的一个讲演中说了，是跟1989年不一样的。 我给1989年运动是定义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就是求共产党改良的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改良运动，因为它唤起了全国老百姓，其实在全国老百姓的心里面是反共的，那三个青年就是真正的代表。可是老百姓把这种反共的心情寄托在学生们的身上，支持学生运动。可是香港不一样，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香港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环境里面，89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复辟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上复辟了专制制度或进行着集权统治的时代。香港不是，香港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以具有民主国家的自由但缺少民主的时代，是这样吧？是不是？第二，土地环境不一样，中国大陆是在中共的铁桶般的统治之下控制着，可是香港人虽然缺少民主，但是自由人人都有，是不是？它是自由的，一块没有自由的土壤上想孕育出一个香港那样的战争运动是不可能的，是吧？第三，群体素质不同，香港的青年学生和89年的中国大学生他素质不一样，一个是在长达40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思想统治的残酷条件下成长的，除掉喊共产党万岁不知道说别的，除掉知道共产党讲的都是对的，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比共产党更对的，而共产党恰恰是不对的，不知道。所以他们即使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反对腐败，反腐败，也都是请求共产党来给新闻自由，请求共产党来帮助他们反腐败。可是香港的学生不一样，香港从小是自由成长的，自由是最可贵的，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自由来争取民主，所以他们是跟整个世界的民主青年一样，比西方国家的民主青年只少了一点民主而已，而自由的思想却是自由的、广泛的、非常有力量的。因此他们在作为青年学生的素质上，他们是自由的一代，和我们中国大陆89学生不是自由的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个不一样，它决定了香港战争运动和中国大陆的89学生运动不一样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那就是你看89学运的开始，它的发动期，它是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不是纪念一个反对共产党而牺牲的革命领袖啊，这是事实吧。可是香港战争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叫光复香港啊，就是不要你共产党再来统治香港啊，这一样吗？不一样吧，是不是？那么我们的89学运是没有办法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他没办法在改良主义上面再更上高楼，走向革命的阶段去。战争运动不一样啊，战争运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普选啊。89学生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要普选啊？他不可能想到普选，还能想到人民选举，要用人民选举来选导共产党，没有。香港学生想的是普选，也就是香港人民的普选，把共产党选下去，共产党的政府去掉，是不是这样？完全不一样吧？
不一样，
是不是？
是。
我们89年的学生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不是反革命动乱，我坚决要保卫我自己，我不是反革命动乱，害怕自己背上反革命的帽子，戴上反革命帽子，是不是？拼了死也要不戴这顶帽子，是一种胆怯、恐惧的英勇表现，恐惧在心，英勇在外，是不是这样？我不是笑话。我讲这话本身内心就是很心痛的，可是香港学生不一样啊，香港学生勇敢啊，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赶走共产党统治啊，他用民主社会的最革命的方式选举，他用革命的选举来推翻共产党在香港的独裁统治， 或可能的独裁统治，对不对？是吧？所以香港学生他所表现的是大无畏精神，你共产党来镇压我就反抗，你拿枪打我也拿枪跟你打，你举着五星红旗来打我，我举起中华民国的旗帜跟你在校园里对打，这一点我们大陆学生能做到吗？做不到，就是因为时代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嘛。你能怪我们的大陆学生吗？你不能怪啊，他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在父亲的专制权威下长大的，他任何反抗的意识都没有。香港的孩子是在自由的环境长大的，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对的我就要反对，对不对？
孙教授讲到的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跟香港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可能要的是同一个，朝同一个方向，但他们中间可能缺乏一些沟通或理解，也在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稍后我们也会请教你有关于这些时代青年中间是不是有可能做一个串联哦。不过刚才您跟我们剖析了六四的这个本质、六四的定位和启示，还有比较了六四之后的白纸革命和香港的时代革命。其实我想请教您的是怎么更宏观的看这个六四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六四之后是紧接着出现了苏东坡、东欧解体，那么邓小平是用这个韬光养晦，等于是争取了中共的时间，有人说这是六四是毁了苏联，但是是救了中共。那么一直到今天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共整个集权制度的进化，还有整个对西方文明的造成的可能是更大的威胁。你怎么看六四这场运动，它不只是使中国当时失去了一个改革的契机，它好像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也造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其实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要说六四是一场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同时我又说它是一场伟大的改良主义运动。你注意到我这两个用词，我不是在否定它，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必然历程，是个过程，是非走的一段过程。想本来革命就是从改良过渡到革命的，可是它从进步改良过渡到了反动改良。可是在客观上，这场运动又起了一种最伟大的鼓动作用，中国的改良主义的八九血运和民运失败了。但是这一朵失败的花，这个花里面流淌出来的那些惨烈的鲜血，却吹灌了欧洲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共革命，使欧洲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的残酷性和可怕性，并且一个血的当前的教训，中共天安门大屠杀，来警戒自己，不能让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中共和邓小平，也对本国的人民和学生进行一场大镇压。正处在每个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下的东欧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大屠杀的教训，彻底的、干脆的把改良运动彻底抛弃了，开场就以革命的姿态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在短短的几天内，不是和平的，就是武力的，把本国的共产党彻底撵下台去。从此，欧洲的所有国家、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全没了。短短的就那么一两年的功夫，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推翻共产党的运动都是短短的几天，最长的是罗马尼亚才有半个月，那是因为罗马尼亚的那个总统齐奥塞斯库采取军事反抗的态度，最后自己和他妻子也被人民用枪将他枪决了，这是经常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改良之花在海外、在东欧吹开了革命之国，可是我们的改良花之花却萎败了，却从进步的变成了反动了，并且控制了整个局面30多年。当然这30多年不光是改良主义的罪行，反动改良、保共改良罪行，那是因为中共的国际环跟国际上的关系，中共拼命地在海外进行这个渗透和统治人心和思想的关系，还有中共在海外收买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民运中的人物，来控制海外民运的关系，这些都是原因，是吧？所以当改良、进步改良走向反动改良的时候，革命一定迟缓发生。当进步改良从正面走向进步的革命时，革命一定是很快得到成果。 这就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一个普遍规律。改良是革命的序曲。改良如果这个序曲唱得好，革命就上得快；改良这个序曲唱歪了，革命就上得迟。
中国的所谓的改良是不是已经完全毫无希望了呢？在习近平之下，中国是不是还有可能出现胡耀邦或是赵紫阳？
好，我回答你这个问题。那我要回到89年六四中共大屠杀。中共大屠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共为什么要大屠杀。一个是镇压，结束这场运动，那是眼前的事，他做到了，对不对？他要根绝人民对他的反抗，对吧？可是他另外一个意义呢，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共大屠杀就是用鲜血，用人民的鲜血来宣誓，中共永远不会走政治改革的道路，永远要实行专制统治到底。34年过去了，中共是不是这样的？那是中共的一场血誓啊！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共六四大屠杀里面看到中共的这一场血誓，就是坚决不走民主道路，坚决专制到底，这个两句话的话，我们就等于没有看懂六四大屠杀。而六四之后到今天为止，不是3年，不是4年，已经整整34年了。34年中共的专制统治没有退让过，政治的高压是越来越高，压得越来越深，现在连经济都在往回倒退了。当经济改革或政治不改革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共宁肯经济不改革，也要坚决不改政治，这才有了习近平。习近平并不是个人问题，习近平所走的路都是胡锦涛后期所走的路，只不过他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胡锦涛是五类分子的儿子，胡锦涛只能搞阴谋倒退，而习近平是公开反动，这才是我们能看到的。看到了这一点，我就能回答你的问题了。改良主义旧中国在1989年就已经终结了，89年之后在海外民运里面的民运主流成了保共改良路线，这个路线本身是对改良本身的倒退，是对进步改良的倒退，它更不能救中国，它只能把中国推向深坑。它是在帮助共产党延续生命、保住政权的前提下进行部分的经济改革或行政改革，而不改变共产党的集权本质和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事实上证明，江泽民如果说相对的退了一步，那么胡锦涛是相对的进了半步，习近平大大的向前残酷的跨出了一步，是不是这样？大倒退，这是必然的。俄国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皇沙皇，在他当政的时候，他的宰相斯特雷平就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革命的发生，改革照样进行，革命如若发生，必须停止改革。今天的习近平做的是完全一样，一模一样。
您对目前现在处在中国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的时代青年们，最后你有哪一些期许或寄望呢？作为他们以后在思考或行动上的一个参考。
我刚才讲了，改良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不可能有希望，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了。所有很善良的老百姓都希望改良不出大事嘛，就希望国家不要一塌糊涂嘛，不要乱嘛，这样呢能改好了不是最好嘛？这是每一个人一个善良愿望，加上这个所谓的改良主义者们又特别起劲的去传播这种思想，可是这个思想在共产党自己的亲自所为过程当中让人民绝望了。那么今天的青年要干什么呢？要看到一条，改良是绝对没有希望了，进步的改良主义已经被共产党彻底的屠杀掉了，反动的改良主义今天正在被革命所代替，革命开始兴起，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像火焰一样的在中国大陆包括海外开始重新燃起来了。那么这个燃起来的革命希望，它跟谁最接近？它跟香港青年的战中运动、战中革命最接近。我刚才分析了香港青年为什么会有革命的思想， 为什么跟大陆的八九学生运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么这场革命思想就是要把共产党这个统治从中国大陆彻底的扔掉，把它扔到海里面去，扔回西方去，它不是中国的政权，它是个外来政权，是外来的思想统治，对不对？是吧？所以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呢，在亲身受到改良的痛苦，在亲自遭到共产党一步一步的倒退的统治之下，最后要炸锅了。炸锅之前的人民会猛然觉醒过来的。
非常感谢季浩年教授，谢谢您。
谢谢你。
谢谢。
谢谢。